大家好，欢迎收听《纯粹偏见》，这是一档纯粹输出个人感性偏见、毫无理性思考可言的偏激播客，建议慎重收听。熟悉我的朋友已经知道，我已经断更快2个月了。在这2个月里呢，哥们最近谈了个恋爱，在这个微博和小红书关注我的朋友，想必都已经知道了。其实谈恋爱并不占用我太多的时间，但是我最近有挺多就是商务啊，还有别的稿件创作的事儿要做，所以确实没有时间在电脑前面打开我的那个就是录音麦克风去好好录一期播客。但我最近又很想恢复更新，所以今天尝试呢，在这个出租车上用领夹麦录一期，而且我们这期呢会有一点不同，就是我以前都是我自己一个人在这叨叨叨叨叨叨，我今天决定在这个节目里第一次引入一个嘉宾，这位嘉宾呢也是我的女朋友，然后让她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Hello，大家好，我是阿迪。
对，是这样的，我们俩昨天就看了一个首映礼，坠落的审判的首映礼。我很久没有去过观影团了，就那种观影团，大家组织一起看首映，然后有什么映后提问、展演环节，就跟导演和创作人员聊天，这么一个环节。然后我觉得我之前不去的原因，就是因为我总遇见各种各样的奇葩。就大家如果看热微博热搜的话，可能会发现，就微博热搜昨天就这个电影《坠落审判》在北大的那一场啊，不是我们去的，我们去的是后面一场，北大那场刚刚上了热搜，就是因为主持人。还有一些男嘉宾，就是提了一些又臭又长的问题，然后卖弄语言技巧什么的，然后很装逼，导致大家的一些这个负面的评价。其实我在这种观影团里没少见到类似的这个奇葩，但是我其实观影团去的还是不多。阿迪之前是一个非常喜欢去观影团的人。
对，其实我去观影团和你正好相反，就是我就是愿意去看一些奇葩，所以我才去的。就是第一，就是我可以近距离接触主创呀或者什么的，然后就是可以看到各种奇葩，然后我觉得挺好玩的。就是尤其是经常会遇到几种同样类型吧，比如说第一种就是他会站起来，然后用很长很长的时间叙述，比如说他和导演之间的关系，说什么是你，就是我和你是之前一个学校的，然后咱们俩是一个老师，然后这样，然后或者说还有那种，
哦，你说这种我知道，就是那种报菜名型的、自报家门、介绍自己人物小传型的那种，就是大哥，比如他上来会说：“你好，我是导演，你好，我是北京电影学院2021级导演系的这个陈天一。”然后呢，我跟您有一个同样的老师是谁谁谁，然后呢，咱们俩算是其实是师兄弟。然后我发现我跟您有些共性，比如导演您自己已经离过一次婚了，而我的爸妈呢离过5次婚，
对
所以
对
我非常
对，
理解这个离婚之后对于一个人的影响。然后我觉得我跟导演有一些灵魂上的共鸣，然后咱俩有同样的老师、同样的灵魂，所以我特别能理解您这个电影。然后您这个电影里有一些部分我看了之后简直是惊为天人。但是我个人呢也是一个创作者，我个人也想表达一些这个关于灵魂和关于这个离婚相关的话题。然后我就是。觉得这个东西特别好，我想问问导演对于这个东西有什么看法？然后这个片，对吧？类似这种东
对
西。
对对，他就会结束在一个最假大空的问题上，然后还有一种就是粉圈化的那种观众提问，就是他会用很长时间，占用整个就是观影团提问的很长时间去表达自己对某一个演员的喜爱之情，然后偶尔呢还会遇到那种特别奇葩的，就是他会带别人的 ID 来。就是，然后大概可能有3分钟的时间在念别人的 ID，可能能念100个，然后这样就是大家都会觉得很烦。
对，我见过类似的，就是类似于什么谁谁谁让我给你带个好，谁谁谁让我转达他特别喜欢你，就是这，我知道他肯定是要在后面录视频，还有什么在那个粉丝的 group 里给那谁谁谁分享，但就觉得挺没有必要的，对。
第三种我觉得也是昨天我们遇到的一种情况，就是他会突然之间开始打拳，而且是在一个就是最无关紧要的地方，说什么男女对立的问题。比如说昨天就有一个女观众站起来，就是说那个我是一个导演，然后我爸妈离过3次婚，然后我想问一下这里面的那个儿子为什么他是个男孩不是个女孩，我就觉得很奇怪。
对，就是那个《坠落的审判》里面是女主角跟她儿子的故事嘛，然后那个人提问的问题是他的儿子为什么是个男孩，就那儿子这个角色为什么是个男孩？我当时就听到这个提问，我觉得很神奇，因为他是他儿子呀，他目前还没有做这个 transgender 的手术，他当然是个男孩了。对，但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我。 觉得很奇怪。我知道他想表达的有可能意思是说，坠落的审判这个电影他讲述的是女主角，我们现在开始剧透了啊，反正就女主角那个的老公突然间自杀，然后但是也不知道是不是自杀，所以就是她老公死得很蹊跷，所有人都怀疑可能不是自杀，是女主角杀了他。然后女主角的儿子就跟他陪他一起去经历了各种的就是法庭审判，然后儿子甚至自己有些怀疑是妈妈杀了自己的老公啊，就这是自己的爸爸。对，然后那个其实我觉得他其实是在做性别的区分，因为我现在想起来可能是因为儿子就是儿子这个角色是一个父亲在，就因为父亲已经死了嘛，儿子还活在这个家里，他是这个男性在这个家里的延伸，而就是儿子早晚会成为一个男的，一个父亲，但是他目前还是小孩，他是一个还没有进入青春期的男孩，就是很多所谓的关于父权关于男性的那些东西体征在他那儿没有表达，但他同时早晚会成为一个像他爸爸那样的男孩，也有他妈妈身上的一些影，我觉得是这个原因，可能就是他会不会想问的是这种问题。
我是觉得可能是因为这位观众他最开始来的时候就带着这种感情来的，因为大家都说都宣传这部电影是一部什么女性主义的电影，所以说他可能就要问一些相关的问题。但确实我和陈天一我们俩看完之后就没有感觉到里面关于性别上有任何的那种就是强烈的色彩，比如说因为她是女导演然后拍出来的就对于性别上有多么偏向或者说怎么样的女性，就是真的是一部很正常的电影，我觉得是这样的。
刚才卖掉了。对，那个其实我看那电影的时候我想到的是钢 girl， 就是那个消失的女孩，她就是消失的女孩的反转版，就是消失的女孩是老婆失踪了，然后大家怀疑是她老公杀了她，然后看似就是一个很正常很体面的家庭，其实背后都是千疮百孔。对，但这个片子就是反过来嘛，就是老公死了大家怀疑是那个是老婆杀了他。然后其实我觉得就是他讲的性别议题的内容不多，他更多的是在讲就是婚姻之间的混乱和婚姻，就是所有的婚姻都是一团乱麻，我觉得是在讲这些东西。可能每个人的解读不一样吧，但是我俩没有觉得有那么强烈的就是男女性色彩，而我们看的之前我俩也没有带着男女性的角度去决定看这个电影，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那啥，就是我最近发现很多不管是首映礼还是观影团，大家会带着一个先入为主的角度去判断这个电影。比如说之前我们这个节目聊过的嘛，我去看芭比，然后大家会觉得男的看芭比肯定受不了，我看得挺开心的呀，我只不过当时不敢上厕所嘛，因为我当时觉得我要万一起来上厕所旁边就会有人发小红书说男的破防了。对，但是其实完全没有必要，就是我们观赏一部文艺作品的时候你可能会就是带入各种东西，但是没有必要就特别先入为主的觉得它就是一个性别电影，它就是一个女性电影。我觉得无论如何它首先是一部优秀的作品，然后呢其中有很多关于女性的思考和探讨。但是反过来如果是老婆死了，就这个电影如果是老婆死了，然后她老公被不停的审问说怀疑是不是你杀了她，我觉得也是成立的。因为比如说咱们就是刑侦，不是刑侦，就是影视剧里有个常说的话，就是 always husband， 对吧？就是如果老婆死了，然后你警察会第一个怀疑的永远是 the husband， 这个东西确实是反过来了。但是我觉得他主要还在讨论个人与家庭，一个外来者，就是他是一个非法语母语的，就是女性，在一个法语区嘛生活。对，我觉得他主要讨论一个外来者在一个别人文化里面试图自辩的困境，我感觉更多是这样的。
对，就是可以这么理解，就是这整部电影把性别互换然后去拍，其实所有的情节都是成立的，所以我觉得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下的话就不应该谈论它是女性主义的电影。当然就是大家每个人可以有不同的见解，这都是 OK 的。对，
咱们说回来就是关于这个在观影团遇到奇葩嘛，因为昨天其实那个观影团我觉得整体还好，就大家整体的那个氛围还都不错，在提问环节之前。但是我想聊的一个事儿就是，其实他应该知道吧，就是其实观影团或者绝大多数的观影团或者首映礼就是提问，就绝大多数提问者是事先安排好的。
是这样的，因为我之前也被安排成 tour 过好多次，然后其实我是带了一点享受吧，因为这样可以和主创有一定的沟通，而且其实可以夹带一点自己的私货。但是整体上讲的话，确实是存在这样一个情况的，就是观影团会提前准备好各种活儿，然后还有各种问题，以保证就是整个过程中就是它流程是 OK 的。因为很多观影团他们要就是确保一些热点，然后确保一些热搜，然后可能通过和主创一些互动可以更大力度的宣传这部电影，所以我也觉得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当然也遇到过那种观影团是他完完全全是交给观众们去提问，这种观影团我也觉得是很珍贵的。对对对，但是确实现在越来越少了。
我感觉就是交给观众就会不可控，就比如刚才举例子那种上来唠十五分钟自己跟导演是什么学弟学妹的这种关系的，或者大聊自己的感情经历，然后聊自己也有梦想，有创作梦想，就是有很多人把这个提问当成开放麦去讲了。对，就是当然因为可能这个提问比上绝大多数开放麦还是容易写的，对吧？然后就那你之前提问过什么特别假的？因为我其实发现就是比如昨天大家在说那个北大那场坠落的审判的那个提问里面陈明还有谁的一些问题，就是假大空又臭又长，但其实我感觉如果你去这个事儿确实他做的挺不好的，但如果你仔细去看那些就别的什么首映礼观影团的一些提问的话，你觉得大家其实都差不多，都是比较假大空的内容吧？你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
确实，就是我之前发现过一些规律，比如说问的问题中，就是经常会带有一些，比如说，我们发现了，就是导演在其中，有一个什么什么样的角色，然后想问一下这个角色有什么作用呢？或者说，导演或者演员或者主创们在片场中遇到什么趣事呢？就这种问题是特别特别常见的，而且也是一个非常万能的问题。这种一般就是抛给主创，然后让主创讲点什么了。但是经常也会遇到那种情况，就是主创会回答什么我没遇到什么趣事，拍戏的话也很苦也很难，然后完全没有什么趣事，就是这种很尴尬的时候。所以说还是要最好就是观影团如果准备好问题或者准备好一些什么互动游戏，就反而会让这整个可能15到20分钟更加的精彩。
那你遇到过的最奇葩的问题是什么呢？我自己想到一个，我想先听你的，就是听到那种就是他们问出来你觉得最无语，就是为什么要问这玩意儿的那种内容有吗？
其实这个更我现在可能想不出来一个具体的问题，但是我有想到大概就是那种他比如说他可能是一个里面男三或者什么女三的那个粉丝，然后他站起来就说啊，我非常喜欢那个谁谁谁，然后想问一下就是整个过程中都在提问其中一个人，并且就是可能对方也没有给出很多的回应，这个时候就显得很尴尬。同时呢，就是他问的问题也和电影完全不相关，就可能会问到就是比如说其中某些人的或者导演的私生活什么的，就我觉得这种问题其实是让我觉得很无语的。
对，除非我觉得是导演的私生活跟这个东西特别相关，比如说一部片子讲的是，咱们举个例子是结婚，然后导演又刚刚结婚，那你可能会问就是你是不是结婚给你带来了一些影响，或者比如丧子，比如导演的孩子死了，他像 Dr. Dre 一样孩子死了，这梗太深了。对，然后反正什么的，我觉得这种还可以理解。对，我遇到最多是那种装逼的，因为我之前就在巴黎电影资料馆遇到过一个特别装逼的男的，当时是侯孝贤的那个回顾展，就侯孝贤老师当时还没有阿兹海默，相对还清楚一点，还是在法国。然后那个有一个男的，就是上去先用法语，然后用中文，反正还有英文的，就大概都问了同一个问题，就是他说他很喜欢这个侯导，然后侯导电影看了很多遍，这种称赞我觉得还可以，对吧？然后后面还是觉得他真的有很多艺术上的表达非常厉害，比如忘了是《悲情城市》还是哪一部了，里面有一个。风雨来的人还是记不清了，反正就是某一个戏里面他有一个镜头，他那个长镜头的抖动和失焦他觉得特别棒，他觉得这个东西简直就是诠释了人物的内心，然后觉得就是对这个电影的解读让他觉得更高加深了一步，然后这种失焦和抖动让他觉得就是大师在一个特别固定的场，就是前面的镜头没有失焦没有抖动，这边突然开始了，他觉得对人物内心的刻画非常好。他说想问问大师当时是怎么创作的，然后大师跟他说当时就是没拍好， 就是摄影师没拍好，然后当时胶片又很贵，就是又来不及了，然后就没拍好就应用了，根本不是你说的这个情况。我觉得当然可能有一些导演可能会就坡下驴说自己是艺术表达了，但我那刻觉得侯导真的是一个非常就是真诚，然后也挺幽默的一个人。类似的东西，这种特别装逼的你见过吗？
这种确实是也见过好多，然后他们其实最可能最让人觉得有点无语的点是在于他们自己陈述了太多，然后却给导演或者说给主创们留的时间太少，所以说大家会觉得很那个，就是希望他快点结束。因为确实就是可能一个观影团他大概率只有15到20分钟和主创进行互动时间，然后其中可能还包括一些比如说入场或者说拍照这些零碎的，所以说就是留给每一个人交流的时间就很短。如果一个人他可能长篇大论就是输出了5-6分钟这种的话，大家肯定会觉得非常不耐烦，然后希望他赶紧结束的。
对，就是还是说那么有表达欲的话可以去尝试报一报开放麦，对吧？你就会发现自己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幽默，对吧？或者是你去做个播客去表达，不要占用就是大家的资源。我还是觉得，我觉得昨天那个热搜有一点挺对的，就是让导演多说话。就无论你就是什么问题，就咱们抛开任何议题来讲，就是让导演多说话。因为我们去看的这个首映礼也好，观影团也好，我们是希望听听导演对他自己这个电影的诠释的。对，而且就是有一些假大空的问题，真的就没有必要问。对，因为就是假大空的问题会有媒体替你问的。对，媒体问的难道还不够多吗？就是什么这那那这的，你的什么创作思路什么的，我觉得也挺烦的。对，那就是看这么多观影礼物，就我发现昨天还有挺多周边和礼物的嘛。那你昨天那个东西，你觉得就是周边，你觉得算是正常吗？还是说你之前有收过特别好玩的周边？
周边的话其实昨天也算是比较多了，就是他还给了海报什么的，其他时候一般就只会有明信片什么的。然后我还有一个想说的点，就是可能大家经常会在一部电影上映之前就在比如说淘票票呀，然后豆瓣上啊看到很多好评，然后大家也觉得这种就是水军，但是很多可能就是参加首映礼的观众们，然后为了就是完成他们的作业写的东西。所以说大家就是理智的相信吧，因为我也确实为了继续看首映礼曾经写过很多昧良心的东西，就是可能可以把一部非常无语的电影说得很精彩，确实会有这种情况。但是这也确实没办法，就是希望大家可以谨慎甄别一下这部电影的质量。对，
我刚认识他的时候，我看了他给一些就是电影的评论，然后我当时觉得这个人要不然就是极度的宽容，太过于善良了，要不然就是真的很没品味，就是怎么会那么烂的片儿能夸出那么多好的花样来啊？
因为我有文采。
你是有文采。对，不是，就是后来我发现这人呢，看脱口秀也是，就是我跟他一起看比如开放白是演出什么的，有一些同行的段子，我觉得这破玩意儿你要不死了算了，我发现他在旁边笑的花枝乱颤的，我就觉得可能就是他老是说我这人挺幽默，我是用幽默跟他在一起的，我现在久而久之对自己的幽默也产生了一些怀疑。
对，我觉得我的品味还行，然后还有就是你很多的那个段子什么的都看过40-50遍了，肯定笑不出来。但我觉得他第一遍毕竟他是经过打磨段子，就是我不笑的话是不是也对不起他商演呀。然后我觉得对，然后我现在呢听你说完之后也确实有点怀疑自己的品味了，可能说就是我当时觉得你幽默也有点一般。
就我觉得我还是挺幽默的在这方面，但是我觉得宽容也特别好。就是我们这个极端偏见的播客即将引入阿迪这个就是对啥都比较宽容的这么一个人，然后也是做一个对冲吧，我就希望这个不一样的角度能给这个播客带来点不一样的东西。
对，我觉得我可能也不是宽容，而是我觉得自己开心是最重要的。比如说看一部电影，我结束之后的感情无论是开心还是觉得无语，其实这就是他只对我个人有影响，那为什么不开心呢？同样脱口秀也是这样的。
对，咱们说回《坠落的审判》，然后我其实个人觉得这个片子还是挺不错的，就是它是一个2个半小时150分钟的文艺片， 主要就是在讲女主角和她老公一步一步抽丝剥茧，发现婚姻的真相就是一团乱麻，一地狼藉，然后就是她要力图证明自己的清白，然后和争取挽回对儿子的爱吧，大概这么一个片子。就是我剧不剧透其实也无所谓，但是我觉得大家可以去电影院里看一下，就是一个纯粹以对白，就基本没有什么动作戏。对，全程全片动作戏最大的是那个男主角养的狗，对吧？然后全程没有动作戏的这么一片子，然后两个半小时，大家基本没有睡着的，有，但是我听到了几声呼噜，但不多吧，反正，算是一个很我觉得很高质量的电影。然后它尤其有一段就是夫妻两个人吵架的戏，我觉得特别喜欢，就是那种你俩人在厨房很普通的说话，然后越说越激烈，越说越吵，现在越激烈，然后你会发现就自己之前的经历或者是自己身边的朋友就真的跟那个样子很像。我就觉得他那段吵架戏的台词节奏，然后整个的气场，然后两个演员的张力都是拉得非常满的。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那个，看完之后回去想想怎么跟自己对象吵架，就是很有帮助。你这个片子里你有什么特别想说的地方吗？
我确实觉得这部片子它其实整个的情节是很平的，就是我其实很少看文艺片的电影了，所以说确实在开始有点睡着了，但是整体看起来的话，其实最让我惊讶的就是也不是惊讶吧，就是我觉得很难拍的一部分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个夫妻吵架的那部分。他开始只是就是两个人之间很简单的生活对白，可能夹杂着一些就对对方的小攻击，但后面就是矛盾一步一步激化，而且是以一种非常日常化的感觉去进行的，这让我觉得特别的真实。到最后就两个人就打扭打起来了，我觉得确实是怎么说呢，就是很真实吧。
对，反正这个片子29号会在院线上映，然后希望大家多去看看，因为好像确实过去6年的金棕榈获奖影片在国内都没有上映过。咱们仔细想想都是什么片子，你也知道它为什么不能上映了，对不对？寄生虫那玩意儿能在国内上映吗？小偷家族上了。小偷家族之后就没寄生虫是不是没拿戛纳，记不清了，无所谓吧，反正就是已经6年没有那个戛纳金棕榈在国内上映了，大家可以去看一看。我觉得好的电影还是会给你很多启发，但是就希望大家不要带着先入为主的角度，不任何什么就是国籍啊，或者是性别啊，或者是什么取向啊，什么各种政治立场啊，是怎么样的去评判一个艺术作品，因为艺术作品就是艺术作品，每个人的理解是不一样的，千万不要先入为主的去观察，就带着一个我期待它是一个好片子的角度去观察，或者反过来，就比如你之前看就是阿迪之前去首映里的那些烂片一样，你就把它当成一个就是能烂到咋样，我倒要看看它到底能有多烂，这么一个心情可能也会收获很多的快乐，你觉得呢？
我觉得是这样的。然后这个播客应该就进入到尾声了，然后想跟大家说一下，确实第一次录，个人比较结巴，然后比较这个紧张，应该之后会一步一步变好。
对，我们之后会变成一个固定的环节，就是我自己输出偏见，输出一期之后，就可能会找阿迪来录一期这种相对比较温和的，然后两个人就是情侣之间对谈的这么一个节目。如果大家觉得这个形式还可以的话，也欢迎在评论区里跟我积极的沟通。非常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这是我们第一次的尝试，希望大家给这个改版之后的纯粹偏见多一点的留言、点赞、转发和宣传吧，非常感谢大家。然后我明天会更一期不一样的东西，就是原版的纯粹偏见。然后周末我们会再录一个一生之敌，就是我们这个节目的第二期。然后也期待大家对后续的一直的支持，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以及我说一下，虽然声音很像，但他真的不是女史岩老师。
不是不是，
对。